们要感谢诗班，用他们的歌声唱出了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和他奇妙的恩典。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今天是复活节，对基督徒来说，这是我们一年当中最光辉最荣耀的日子，因为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所侍奉的那位主耶稣基督，在将近2000年之前的今天的早上，他从死里面复活了。复活节这个名称，听到这个名字你就知道说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节日。如果说基督教如果说它只是一个人为的宗教，那如果说基督教是一个叫耶稣的人他自己所创立的一个宗教，那么我们应该只有圣诞节，没有复活节。每一个人都有生日，可是却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复活。每一个宗教都有他的教主，那个教主他有他的生日，庆祝他的生日是很普通的事情。可是基督徒每年最大的一个节日却是复活节，那是要庆祝耶稣基督照着他所说的三天之后，死后三天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他的儿子。当我们基督徒庆祝复活节的时候，就是在向世人宣告我们所信奉的不是是一个人的教主，而是是一位又真又活从死里复活的真神。我们基督徒的三个大节日，圣诞节、受难节跟复活节，圣诞节的目的要到受难节去看，受难节的目的要到复活节去看。耶稣基督他降生为什么呢？我们要到受难节去看这个目的。因为当耶稣降生的时候，圣经说他的出生是为了要将他自己的百姓从罪里面拯救出来。那到了受难节的时候，我们看啊、哦，原来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借着这个方式将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他说为什么耶稣他受难，他的目的要从复活节来看呢？在圣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罗马书第4章25节，他这样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了要叫我们称义。耶稣他受死，他死的目的是希望我们能够得着永生，希望我们这些罪人能够在神面前被称义，能够得救，能够获得永生。而圣经说他复活是为了叫我们称义。那当耶稣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就让我们可以相信，借着这样的相信，我们因此而被神称为义。所以在罗马书第10章第10节这样说，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当你看到耶稣他是从死里复活，你这样相信的时候，你可以在神面前称义，得着永生，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罗马书他又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不单只是嘴巴里说，但心中相信一件事情，就是相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那弟兄姐妹，今天借着复活节这个特别的日子，我用叙述的方式把圣经当中讲到耶稣复活的事情分成4段来跟弟兄姐妹分享。第一个就是耶稣他生前的时候，他自己预言他将来要复活。那一个人说我们普通一个人很少发预言，大概也没有人会说等我死了之后我会复活。但是耶稣他在生前的时候有3次明显的他预言自己会复活。在该撒利亚菲利比这个地方，耶稣他第一次预言自己复活。耶稣他到了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那后来彼得他回答说，你就是神的儿子，是基督。在那个时候，圣经继续说，从此以后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3日复活。那是主耶稣第一次预言自己复活。不久之后他到了加利利的地方，他第二次预言自己复活。在马太福音17章22到23节这样说，他们还住在加利利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人子 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门徒就大大的忧愁。后来从加利利往耶路撒冷的路上的时候，耶稣他第三次预言自己复活。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在路上把十二个门徒带到一边，对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果然他们把他交给外邦人，交到罗马人的手里，鞭打，钉在十字架上，但是第三日耶稣也复活。除了这三次明显的预言之外，耶稣他还用隐喻的方式预言自己复活。在约翰福音第二章记载了这么一件事情，耶稣有一次到了圣殿的时候，他这样子跟那些犹太人对话，他对犹太人说，你们拆毁这个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圣经说，但耶稣说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句话，便信了耶稣和耶稣所说的。耶稣除了他预言之外，那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情。耶稣他经历到了复活，而且他复活之后亲自把自己显现给人来看。圣经里面有个很感人的记载，就是耶稣他复活之后第一次头一个所显给的对象是一个叫做抹大拉的玛利亚。这抹大拉的玛利亚她曾经身上有鬼，耶稣从她身上把鬼赶出来。那抹大拉的玛利亚是当时被人所撇弃的人，大家不是很接触她，但是耶稣他救了她，所以她特别的爱主。当耶稣复活的那天早上，玛利亚到耶稣的坟墓那个墓园那里去徘徊，在那里忧伤。约翰福音这样记载的说，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就看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安放在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天使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他说，因为有人把我的主挪去了，我不知道他放在哪里。因为他发现耶稣的尸体不见了，只是一座空的坟墓。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但是他却认不出耶稣，说不知道是耶稣。后来他终于眼睛明亮，知道耶稣，因为耶稣对他说玛利亚。玛利亚就转过身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拉波尼就是夫子，就是老师的意思。而那个时候他认出了耶稣，这是耶稣第一次向人显现。福音书上记载着说，有一个很特殊的经历，在以马忤斯的路上，耶稣曾经向两个门徒显现。圣经这样子说，路加福音，正当那日，就是同一天，当玛利亚在墓园的那里早上看到耶稣的同一天，门徒中留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个村子叫做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的路。他们彼此谈论他们所遇见的这一件事情，因为他们还不知道耶稣复活，他们也不预料到耶稣会复活，所以他们就一边走一边讲说，啊，我们的主被钉死了等等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情。圣经说，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这是复活的主，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模糊了，不认识他，看不出这是主来。主就陪他们一路走一路谈，一路走一路谈，到了天快日色要平息的时候，圣经说，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同他们住下，到了坐席的时候，吃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那这是一个习惯性的动作，他们生前看到主做过很多次这样的动作。耶稣他祝谢了，拨开递给他们，这时候圣经说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再才认出他来，然后耶稣就忽然就不见了。第三次耶稣在耶路撒冷向众门徒显现，就是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那天晚上，圣经说，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为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啊，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但是有个问题，就是那个十二个门徒当中，一个已经卖主了，那个犹大不在，剩下十一个人当中还有一个叫做多马的人不在，所以圣经就说，那十二个门徒当中有一个称为底士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跟他们在一起。那些门徒就跟他说了，后来多马来的，他们就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啊，这个人很固执，他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又过了八天，就第四点哈，就耶稣在耶路撒冷向众门徒显现，但是这一次多马在场。所以圣经这样说，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又特别转过头来对多马说，伸出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这时候认主，多马他就说了一句话，啊，那个犹太人希伯来人，他们这句话只对神说的，活着的人他绝对不会说的，他就对耶稣说，我的主，我的神。那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又过了好一阵子，几天之后，换了一个场合，到北边的加利利，那个提比利亚海，也就是加利利海的旁边，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向众门徒显现。约翰福音的最后一章这样记载说，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海边，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们，你们有没有吃的呢？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指的是约翰，约翰就对彼得说，是主。另外，耶稣在加利利的山上向门徒显现，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大使命。那次的背景是这样子，在马太福音最后的几节这样子记载说，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圣经特别说，然而还有人疑惑。要相信这件事情很不容易，门徒的反应一直是不信，是疑惑，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最后一次显现应该是在使徒行传一开始所记载的那一次，在橄榄山上向门徒显现。使徒行传第一章这样子说，他们聚集的时候，这些门徒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着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接他去，便看不见他了。耶稣那个时候就升天了。但是我们在圣经里面还有几载归纳性的记载，告诉我们说，这中间这段时间还发生了一些事情，耶稣向他们显现。使徒保罗虽然他不在十一个使徒当中，他记载了耶稣所复活的事情，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有一段经文，保罗这样子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然后他接着讲了一连串耶稣显现的事情，他说，并且显给基法看， 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说在一次让五百多弟兄看到，其中一大半如今还在。就是保罗他写这句话，他讲这些话，写这个书的时候说，现在那五百多个人当中有一大半还在，换句话说有见证人还在。如今一大半如今还在，却有已经睡的了。后来写给雅各看，再写给众使徒看，末了也写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所以保罗说写给五百多人看，也写给保罗看，耶稣向保罗也显现。最后我们注意到的是使徒行传的一段记载，耶稣向门徒显现的时间有四十天之久。使徒行传第一章一开始这样子记载说，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所吩咐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现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情。有四十天的时间，耶稣基督向他们显现，这是讲到主复活之后有见证人看到。第三样事情就更奇妙了，就是这些门徒他们本来是不信的，是疑惑的，但是后来他们都开始传讲一件事情，就是他们证实耶稣已经复活了。在我们圣经里面有一本书叫做《使徒行传》，这本书是非常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因为只有这本书里面记载了当耶稣复活之后使徒们他们怎么样传福音的经过。教会有史以来的第一篇讲道是使徒保罗在五旬节那一天所讲的道，而他那天讲到的重点就是见证耶稣基督的复活。中间有一段话这样子说，彼得在五旬节的那一天他说，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的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这个解释就是解除跟释放的意思，叫他复活，因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彼得在美门见证耶稣基督复活。那个时候有一个瘸子，彼得奉主的名叫他站起来行走，大家看了这个神迹之后每个人都高兴得不得了，然后彼得就用这个机会就跟他们讲话，他讲话的重点是见证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中间有两句话他这样说，说以色列人，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就是巴拉巴，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紧接着因为他们为这件事情做见证，所以被官府给抓起来，把他带到大祭司还有那些官府的面前。说哎，这个时候他们应该安静下来了吧，因为你看一个人好像说被警察抓起来，你要说你这样子做不行，然后抓起来要处罚你，但是那个时候他们站在官府的面前，使徒们继续这样子说，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应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他们接着做了一个很大胆的宣告，他们这样子宣告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弟兄姐妹，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是使徒们在官府面前所做的见证。后来他们又被带到犹太人的公会面前，这是更大的一个集团， 七十多人所组成的，在那个面前来审问他们，他们再一次为耶稣，特别是为耶稣的复活做见证。圣经里有这么几句话说，使徒和彼得跟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我们基督教史上第一个殉道的人斯提凡，他临死之前也见证耶稣基督复活。圣经这样说，众人听了斯提凡的话之后就极其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但是斯提凡被圣灵充满，他定睛望天，他看到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一个复活的主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面神的右边。所以他看到的是一位已经复活的主站在神的右边。还有一次非常特别的经历，就是福音在不再被限制在向犹太人传讲。有一次是我们宣教史上一个关键性的转变，就是向外邦人传福音。彼得向罗马人的百夫长哥尼流全家见证耶稣基督复活，他到了他家之后对他们说，这样子说，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讲的是耶稣所行的一切事情，由我们见证。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就是钉十字架，第三日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后来使徒保罗他出去宣教，走到一些犹太人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来传讲耶稣基督的名。他到了比西底的安提阿为耶稣基督的复活做见证，这是圣经记载使徒保罗想讲的所讲的第一篇道。中间他这样子说，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不再归于毁朽坏。他在那个时候他传的道是见证耶稣基督复活。那另外有个更奇特的一件事情，就是保罗他传道的时候，他有一天到了欧洲，而且是到了当时全欧洲的学术中心，就是希腊的雅典，是充满了那些哲学家大学问家，而且是到他们所聚会的最多人的地方去，就开始传道。所以他到了这么多有学问的人的面前，那保罗自己是个有学问的人，他应该是讲些高深的道理才对，那没想到他所传讲的就是耶稣复活。他站在雅典对他们所说的一句话这样子说，圣经说，保罗告诉雅典人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后来连续有几次保罗因为传讲福音宣告耶稣基督复活，以至于他被抓了，他在耶路撒冷继续为耶稣基督的复活做见证。当他关在监牢里的时候，在罗马人的巡抚菲利斯的面前为耶稣基督复活做见证，后来换了一任的巡抚，然后犹太人的王叫亚基帕王来审问保罗的时候，他在他们这些人的面前也是照样继续为耶稣基督做的复活做见证，说我并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最后我们看另外一位使徒约翰，在圣经的最后一本书启示录，他一开头的时候，启示录第一章他这样子说，约翰写信给亚西亚的七个教会，但愿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 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是圣经的最后一本书开始的话，继续为耶稣基督的复活做见证。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最后要看的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所侍奉的是一位复活之主，或者说我们敬拜跟侍奉，在圣经里无论是希伯来文、希腊文，敬拜和侍奉它表达的是同样一个意思。敬拜神的人，我们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复活的主，我们所侍奉的也是一样。那基督徒所敬奉的这一位是一位复活的主，基本上有三样事情我跟弟兄姐妹报告，但是我是就是用一个事实的方式，我不是讲什么道理，我只是把一些事实提出来。第一个事实就是耶稣的门徒他改变了。当耶稣被钉死的时候，他十二个门徒当中一个出卖他，一个不认他，还有一个甚至当耶稣就是显现的时候，他没有看多马，他没有看到，他就说除非我亲眼看到我总是不信。而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圣经上说他的门徒因为害怕都跑光了，只剩下一个他所爱的约翰还留在那里。到耶稣向他们显现的时候，那天晚上他们总是疑惑，总是不信。啊，弟兄姐妹，是这样子，当时信耶稣的人只剩下那最后的那一点点人，而他们心里不是说坚决的相信，而是心中充满了疑惑跟不信。啊，好比说是那个火，我们知道这太阳是个大火球，说要把太阳的火熄灭掉，说太阳的火怎么熄灭，没有办法把太阳的火灭掉。但是如果说我现在点一根火柴，就在我手上有一根小小的火柴，说我把这个火柴吹熄的话，我只要轻轻的一口气就把它吹熄了。当耶稣被钉死的时候，那个信耶稣的人，或者说基督教的火焰，就像是一根小火柴一样，因为连最后那几个他的门徒都已经不信他，所以那个时候要吹灭他就是轻轻的一口气就吹灭。但是到今天的话，全世界信主的人好像是阳光一样，把主的爱、主的恩典、主的温暖散播给全世界，已经说你没有办法说扑灭这个火焰，因为大家都在信奉从死里复活的耶稣。但是当你回到当初那个火柴的情况下，你说怎么可能，这些原来完全不信主的失望怀疑，但最后他们整个生命变了，你看到他们后来变得不怕死，每个人说为了传讲耶稣基督复活，我们刚刚读了说他们讲话的内容就是说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他们本来自己怀疑耶稣有没有复活的，后来他们却告诉人家耶稣复活，那甚至人家把他关起来要打他们要杀他们的头，那他们还是照样讲下去。那我们知道耶稣他的十二个门徒除了犹大是卖主的之外，其他的十一个，那之中有十个人他们都是殉道而死的，就是为传讲耶稣复活而死的。那彼得我们很清楚，他是在罗马的时候传福音被钉死，而且他要求是说倒钉十字架而死。其他的几个使徒我们没有说圣经有什么记载，但是我们根据一些史料跟教会的一些传统知道他们在不同的地方，他们开始到普天下去传福音，在不同的地方殉道而死。怀疑的多嘛，人家说他走得最远，走到了印度的北部。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那个印度整个国家是信奉印度教的，主要是印度教，他们人很多哈，所以印度教世界上的一个大宗教，因为印度人多。但是在印度的北边，我认识从印度北边来的印度人哈，印度的北边那几个省份主要是基督徒，那他们怎么变成基督徒的呢？我们不知道。那是不是亚历山大应该也不是，因为他不是基督徒，他只是把西方的文化带到那边去，但是我们不晓得怎么开始的。可是根据教会的传统，他是说当多马他一直走到印度的北边的时候，有曾经在那里啊做见证，以至于最后是殉道。那在埃及的北边也是有许多的基督徒 其他的这些耶稣的门徒后来因为殉道而死，只有约翰他是活到了晚年。门徒的改变是一个实在的事情，还有一个就是历史的判决，就从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到现在已经足足有2000年的时间。那弟兄姐妹，2000年是很长的一段时间。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有人说是美国的总统林肯说的，有人说是别人说的，我不晓得是谁说的，但是这句话翻成中文是这样子，是说你可以骗所有的人一部分的时间，你可以骗一部分的人所有的时间，但是你没有办法骗所有的人所有的时间。有时候你可以把大家都骗了一下子，但是日子一久了，事情真相会显露出来。或者是人少数的人，你只是把一小撮人，十几个人、几十个人、几百个人骗了他们一辈子也可以。但是2000年的时间，然后全世界的人这么多人信主，说这就不可能是一个骗局。因为基督教他坚持的宣称说耶稣基督已经复活，而甚至是明显的说，你要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才能够得救。那说如果说我自己想要发明一个宗教的话，我一定把那些让人难以置信的因素先去掉，让你比较容易接受容易信。但你偏偏要说非要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不行，否则你没有办法成为基督徒。人发明宗教可能不会这么笨，但是除非是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而且2000年来基督徒从来没有改过说我们的宣告，我们说我们的主是一位从死里复活的神，我们要信奉这位耶稣他从死里复活，我们可以得救。那2000年是一个证据，是历史的判决。最后要讲的就是我们现在基督徒个人的经历。目前在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十几二十亿的基督徒，那他们个人的经历可以告诉我们说，我们信奉的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不晓得最近大家有没有看，因为每年这个复活节到了时候，在美国最流行的几个新闻杂志，他们都会有一些专题是讲信仰有关的。好像是 Newsweek， 我订了好几本，好像是 Newsweek。这一期有个专访，有一位很出名的一位无神论的，他写了好几本畅销书，然后找他跟另外一个基督徒对话。那这个基督徒就是在我们加州洛杉矶这个 Rick Warren 的 Saddleback Church 的这个牧师哈。他们特别这 Newsweek 他们挺在两个人在一起对话，讲了差不多4个钟头，就是辩论说有神还是无神这件事情哈。那他就把他们那个讲话的重要的内容全部都摘录下来，你们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看那一篇那个对话，我觉得是蛮有那个挑战性的。你可以从一个那个很尖锐的那个无神论者的那个立场哈，来这边攻击基督教，然后看一个基督教的一个牧师哈，他怎么回答。我顺便很 proud 宣布一下，Rick Warren 是我们 Southern Baptist 神学院训练出来的牧师。但是它里面有一点，就是说怎么可以证实真的神的真实性。这个牧师他所给的那个答案就是说个人的经历，他说我可以从我个人的经历里面找出上千个这种经历，说耶稣基督是真的，神是真实的。他讲了一些代祷的事情，人有需要然后神就答应那个他的那个需要的事情，说很多样的事情。那这样的事情弟兄姐妹在基督徒的经历里面是真的，而且常常不只是一个经历两个经历，是很多的经历，而且不只是在你一个人的身上，在别人的身上也有。你从信心的角度来看的时候，你的的确确知道说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他在听你祷告，然后他在环境当中给你做预备，给你做安排。当事情成就的时候，你心里充满赞美感谢，你知道说这是神听了祷告，事情是这样成就。那除非是你坚决不信神的人，他就可以想尽办法把这所有的经历合在一起，还是都是说成是巧合，这个也是巧合，那个也是巧合。那就是你不信的话，你可以继续讲下去。信徒的经历，从你自己的心里， 从你自己的生活当中，你知道我们所信奉的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从弟兄姐妹他们的见证当中知道我们所信奉的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那这些都是事实，当时门徒的改变，历史的判决，还有今日十几二十亿信徒的经历，都是事实。弟兄姐妹，在这一个特别的日子，复活节，我们再一次宣告我们所信奉的这位神，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是从死里复活的神，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那我们中间有今天特别来参加聚会的朋友，我也是诚恳地邀请你在心中考虑，我们基督徒所宣讲的是耶稣基督，他爱我们每一个人，为我们的罪而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之后照着他自己所说的从死里面复活。你愿意用一个相信的心来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一生的罪在神面前得赦免，也可以跟天上的父神恢复美好的关系，将来以后有一天我们可以在天家永远的相聚。那这是基督复活，为的是要叫我们称义。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赞美你，在我们庆祝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我们来把一切的荣耀颂赞权柄都归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求天父你看顾你所有的儿女，在座每一位信主的人，愿主你祝福他们，也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复活的主常与我们同在，伴随着我们人生的每一个脚步。我们也但愿我们的亲人朋友今天来到你的家里面，我们听诗歌的信息，圣经的信息，愿主的灵也在他们的心中做工，愿复活的主在他们的心里面显为真实，让他们也愿意打开自己的生命，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这样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